谢谢主席夫人。我要借此机会，就是跟代表地雷行动接口舰十四个成员机构和世纪银行、世纪央视观察员组长发言。你要知道，协调这样的发言是不容易的。我会稍微超越规定的限度。主席，国际社会已经看到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空前的无视，并且使用了一些国际公约所禁止的武器，比如说常规武器公约中禁止的武器，这种人道主义的影响是很大的。自1980年通约以来，公约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书，缔约国有责任保护平民和实地人员免受常规武器所造成的伤害。第五次审查会议，我们认为是一个合适的机会，讨论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尊敬的代表们，联合国欢迎审查会议的议程。联合国的机构啊，协调委员会、协调组的成员都重申支持目前的措施，来实施战争一定爆炸物问题的5号议定书。我们欢迎决定明年举行研讨会，讨论第四条，也就是报告保有转换信息的问题，就有关被遗弃的战争被遗弃的爆炸弹药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简易爆炸装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各个层次采取行动。 CCW 和修改的2号议定书可以发挥关键作用，用于研究这种致命武器的影响。我们认为2号议定书应该继续提供论坛来交流信息。我们支持 GIED 就是简易爆炸装置的宣言草案，特别是要求在公约框架内交流信息、交流措施和最佳做法，实施一个宣传教育，让那些受到 IED 影响的社区进行意识提高教育运动，这一点很重要。比如在叙利亚和其他国家机会等的支持国家伙伴进行综合的简易爆炸装置的运动。联合国机构协调小组感到担忧的是，目前 CCW 和议定书的条款规定不能充分的解决地雷和非杀伤地雷的关切。非杀伤地雷继续造成死亡和伤害，有时候它比杀伤地雷的伤害更大，比如在南苏丹2014和2016年期间，86%的报告的地雷伤亡是由反车辆地雷造成的。现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只是最少的限制使用那个反车辆地雷。联合国机构鼓励各缔约国采取行动，就车辆地雷采取行动，以限制他们的人道主义和经济社会的影响。主席夫人，遵约是任何文书的信任的基础。我们鼓励缔约方能够履行报告的义务，履行公约关于报告的义务要求，以落实公约。主席夫人，我们将会全文发布联合声明、联合发言。但是呢，请允许我以维和行动的那个法制处的一个负责人，我们这个里面包括就是 DDI 里面社会安全部门和其他许多各代表团下午提出的点呢， 都是我们维和行动的优先。大多数我们的实地使团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运作，我们将继续努力使维和行动更灵活、更现代，有业绩驱动，以处理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威胁，使用新技术和智能，在这方面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加强保护平民的规则，通过 CCW 和其他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领域来加强这种规则，是我们行动的关键内容。我们总的来说，保护平民已经成为安理会所授权的核心任务，它也是每一次联合国大型维和行动的内容，从刚果、中非共和国马里到南苏丹都是这样。
Explosive.
简易爆炸物以及减缓威胁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对于地雷行动处来说，我们提供了专家的帮助以及全面的支持，在整个联合国体系内以及通过我们的区域安排，比如说非盟和单个受雷患国的影响，我们的重要的活动也包括生产这个维和方面的这个指南，这个问题推动这个简易爆炸物方面的标准的制定，出版就是有关的词汇表，这是第一次供平民使用的，建立一个网上的 ID 的枢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非常积极活跃的来培训上千名的联合国的人员，制服的和民事的，和对军队、国家的安全、对人道主义的人员，对于 IED 的识别报告意识和保护和清扫。我们在一些地方，很多国家做了这样一些活动，从马里到索马里到摩苏尔，将有效性、创新和快速决断的行动一直是我们地雷行动处的一些行动的特点，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维和活动的伙伴。近20多年以来，这样我们一直在推进维和和人道主义的活动在实地的工作，同时呢，作为一个坚定的国际标准的推进者，过去3年我们有的高度的专业精神得到了特别的奖励认可。联合国秘书长他用他的话，今天的距现在是我们相信呢5次审议会将能够确认所有方面都应该遵守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谢谢。